教会年历灵修，以基督为中心，孕育信徒属灵生命。
遇苦期灵修，愿牺牲选择耶和华的女子。诗篇四十五篇标题：可拉后裔的训诲诗，是爱慕歌，交给圣咏团长，曲调用百合花。诗篇四十五篇十到十七节：
女子啊，要倾听，要思想，要侧耳而听，不要纪念你本族和你父家，王就羡慕你的美貌，因为他是你的主，你当向他下拜。推罗必来送礼，百姓中富足的人也必向你求恩。君王的女儿在宫里极其荣华，她的衣服是金线绣的，她穿锦绣的衣服引到王面前，陪伴她的童女随从她也被带到你面前，他们要欢喜快乐，被引导进入王宫。你的子孙要接续你列祖，你要立他们在各地做王。我必使万代纪念你的名，万民要永永远远称谢你。
两天之后是玛利亚领报日，这三天的经文取自当中部分的经课。按路加福音一章的记载，天使报信玛利亚将以童女之身怀上至高者的儿子。三月二十五日就是玛利亚怀孕的日子。这两天呢，我们会先来思考诗篇第四十五篇。诗篇四十五篇是一首皇室婚礼诗，按标题呢，它是一首训诲诗，也是爱慕歌。训诲诗的特色是帮助人在静思之后整理出一些教训。另外，诗篇四十二篇到四十九篇也是可拉后裔的诗。之前的四十二到四十四篇的重点呢是渴求神的帮助。就着这些背景，不禁令人疑惑，因为除了是爱慕歌，当中的渴求神帮助和训诲看起来都是与皇室婚礼没有关系的。但反过来说，透过这皇室婚礼的爱慕歌，又可以怎样联系上述的主题呢？诗篇四十五篇共分为四段，包括第一节是引言，第二到九节赞颂神和君王，第十到十五节赞扬新娘的忠诚，和十六到十七节接续王位的子孙。今天灵修的经文是第三和第四部分，而这篇诗篇在玛利亚领报日来宣读，最直接的关系呢就是第三部分，它的重点是赞扬新娘的忠诚。根据第十节，相信呢，这位新娘是一位嫁给以色列王外族女子。但是圣经中论到外族女子的时候，往往呢是会含有贬义的，因为他们常常引诱以色列人去拜偶像。但是本诗篇中的女子却十分不同，她应该接受了诗人的建议，没有纪念父家，也代表了他选择了耶和华的信仰。这让人想到创世纪十二章一节，亚伯拉罕顺服的选择离开本地 本族附加，这新娘也是这样顺服选择新的信仰。结果第十六节说，他与王的子孙成为各地的王。根据新约路加福音一章三十八节，玛利亚也是这样顺服神的安排，结果呢，她成为万国之王的救主的母亲。新娘选择牺牲富足身份，结果子孙成为了各地的王。玛利亚选择顺服地接受童女生子的安排，勇敢地面对婴儿要承受的歧视和危险，而最终她成为了万民的王的母亲。从训诲的角度，新娘选择忘记自己的富足，选择耶和华的信仰，带出了什么教导呢？这对今天的我有什么意义呢？从渴求神帮助的角度，新娘选择牺牲，结果子孙成为多国的王，反映了什么原则呢？这对今天的我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女子啊，要倾听，要思想，要侧耳而听，不要纪念你本族和你父家。诗篇四十五篇十节。
欲苦妻灵修，愿牺牲选择耶和华的女子。作者于志文，播音李崇恩，2026年3月23日。与主相连，学主样式，跟主脚踪，教会年历灵修。